但是看透了人生的我，将不顾贫穷、饥饿和他人的讥笑，决心是要尽我的寿命，为自己众生的一切利益去修行的。说着，我流着泪向他唱了一支歌。敬礼盛世马尔巴族，加持穷子生厌离，贪恋执着世间众，可悲可叹亦可怜。每念众生我心悲，作息未息徒苦恼，流息转息堕轮回。业力所转可怜众，欲超度之为勤修。圣不动自性金刚持，加持穷子得山居。幻化无常世间欲，过客空留也一种。昔日可爱草原上，牛羊野马逐鹿处，而今唯闻鬼啾啾。此即无常幻化证，我今依此而修行。昔日四住八良家，而今亦如破尸爪。房住屋梁与四壁，而今疑似死驴耳。此即无常幻化证，行者依此而修行。昔日鹅马三角田，而今野草四处生。昔日亲友与乡里，今已大不成仇人。此即无常幻化证，我今依此而修行。我父密勒习惹讲，而今生死两隔绝。我母一察隔锦母，而今唯留枯骨句。此即无常幻化证，我今依此而修行。贡雀纳崩我熟师，而今亦已离人世。大宝集经藏妙法，而今鸟雀栖巢处。此即无常幻化证，我今依此而修行。阿库永嘉我伯父，而今已成死仇敌。毗达贡嘉我爱妹，而今流落在何方。此即无常幻化证，我今依此而修行。圣不动自性大悲者，加持令我得山居。我唱完了之后，他很感慨地说，你的话真是不错呀。他和他的太太听了我的歌之后，都感动地流下泪来。家园的颓败，母亡妹离的事实，给予我刻骨铭心的教训，深深体验到无常的真谛。我禁不住嘴里屡次发出到深山去修行的呼声来。我内心的深处也再三地下了最大的决心，决计抛弃世间的一切享受，尽我的行受终生去修行。惹琼巴问道，上师老人家，您是怎样修苦行的？是在什么地方修行的呀？密勒日巴说，第二天早上，老师的儿子就给我预备了一口袋藏巴和一包好的供食，对我说道，这是供养你修行的，请你为我们发愿，不要忘记我们。我就拿了这些食物到自己老家后面的大山上一个崖洞中去休息禅定。我很节省的用水调制藏巴吃，时候久了，身体变得非常衰弱，但是功夫却增长不少。这样修了好几个月，最后粮食全都吃完了，身体弱得不能再支持下去。我心里想，还是到牛场上去要一点酥油，到田庄上去要一点藏吧，好维持这个身体，不至于饿死，才可继续修行。 我就由山上下来，到附近一处牧场，看见有个牛毛帐篷，我就在帐篷前说：“施主啊，瑜伽行者来木化酥油。”谁知冤家路窄，刚巧碰见的是姑母的帐篷。姑母一听知道是我的声音，不由怒火三千丈，立刻就放出猛狗来咬我。我赶紧用石头打狗自卫。这时姑母把牛毛帐篷的撑柱拿了下来，飞跑到我的面前，大声地骂道：“你这个败家子亲友的仇敌，乡里的魔鬼，不要脸的东西，你来要什么？有你的好老子才生出你这种儿子来。”他口里不住的骂，手里将棍子打下来，我拔腿就跑。不幸因为营养不良，体力衰弱，一个石头绊着脚，立刻就跌倒在一个小溪里。姑母不住的大骂，用棍子没头的乱打，我拼命的挣扎才站了起来，手依着行杖，双眼流泪，对姑母唱道：“敬礼大恩父马尔巴尊师，不降迦额则，罪恶冤属里，亲族全为敌，母子失所依。指我行起时，杖击分如雨，虐起应如是，姑母请三思。我做他乡客，老母犹悲死，穷苦所逼迫，岂时昧流离？我心犹未释，归返故乡遇，老母已死别，爱妹亦生离。我心实悲苦，吞声实饮泣，母子三人苦，是谁所给予？苦恼令我觉，发心修习地，依上师口诀，山居静思维，为此幻化身，寻求食物来。如虫食物尽，觅食尽已巢。我来汝门前，恶犬似咆哮，猛扑追呼咬，欲欲身无力，恶语及毒骂，我心哀戚戚。木柱作武器，扑我身难立，杖击如雨降，若屈命将绝。我为修行者，应怒亦不怒，姑母请勿怒，是我修行良。此主马尔巴，愿加持我等，怒气速平息。跟着姑母一起出来的一位小姑娘听了我的歌，忍不住流下同情的泪，姑母也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就回到帐篷里去，然后叫那个女孩子拿着一提袋的酥油和乳酪来给我。于是我就一步一跛地离开了姑母的帐篷，依次的又到别的帐篷去乞食。这些人我都不认识，但是他们却都知道我，看见我来了都仔细注视着我，都布施我很多很多好的食物。这时我心里想，姑母既然对我如此，伯父也一定不会轻易饶过我，还是走到别处去要吧。就带着求得的食粮走到村庄的下头，谁知伯父因为自己的房子倒了，多年来已经搬到下村来住，我全然不知地走到他的门前。伯父见是我来了，跳起来叫道：“你这个王八蛋败家子，我虽然老得剩几根骨头了，但是我一辈子要找的就是你。”说着捡起石头如雨点般朝我打来，我急急地回身逃跑。伯父飞奔回家，拿了弓箭出来，大叫道：“狼心狗肺的败家子啊，你把这个村庄害得还不够吗？街坊邻居啊，你们快点出来，我们的仇敌来了呀。”许多年轻人听见伯父的叫喊，连忙出来帮着丢石头打我。 原来他们都是从前吃过我的亏的人，我一见情势不好，恐怕被他们打死，只得假装结起愤怒印，大声叫道：教术传承派的上师本尊啊，西鲁葛巨士大海啊，修行人遇见要命的敌人了，请护法神还给他们黑剑呢、啊、我就是死了，护法神是不会死的呀。大姐听了都害怕起来，连拖带拉的把伯父拉住，有些同情我的人也都前来调解，丢石头打我的人们也走进来求情，请我饶恕，他们都布施了我很多粮食，只有伯父始终不与我妥协，也不给我任何布施。我拿着食物慢慢回到山洞，自己在路上思索，我住在这个村子附近，只是引起他们的愤怒与不安，还是赶快离开此处吧。当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兆好像是叫我再住几天才走，所以我就决定再暂住几日。过了几天，杰赛来了，拿着很好的食物和酒来看我，见了我就抱着我放声痛哭。他提起着把母亲死的经过和妹妹流浪远方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我。听了母亲和妹妹的悲惨经过，使得我忍不住也痛哭起来。后来我忍住痛哭，问杰赛说：你到现在还没有出嫁吗？大家都怕你的护法神，谁也不敢要我，即使有人要我，我也不要出嫁。你这样的修行正法真是稀有难得呀。停了一下，杰赛又问我：你的家和田园现在打算怎样处置呢？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，我心里想，我离世弃家专修正法，完全是马尔巴上师的恩德，对于杰赛应对他在佛法上发一个善愿，这比一切都好。对于世间的事，他应该自己决定，我必须将这个意思明白地告诉他。我就对他说：如果你遇见了皮达妹妹，就把家和田都给她吧，在没有遇到她之前，你可以享有这些家产。如果皮达妹妹证实是死了的话，那这家和田我就送给你了，难道你自己不要吗？我说，我是修苦行的，过的是跟老鼠和鸟雀一样的生活，所以田园对我没有什么用，即使我拥有全世界的财产，死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。如今我放弃一切，不但将来快活，现在也快活，我的行为与世人是相反的，从现在起请你不要把我当人看待了。他说：那么你对于其他一切修法的人都不赞成吗？学佛的人如果最初就是为了要在世界上出风头而学会讲经说法，自己的宗派得胜了就欢喜，别人输了就高兴，一味求名求利，空挂一个学佛的名称，穿上一件黄袍，这种学佛人我是反对的。如果意乐清净真诚，那么一切宗派的学人都是趋向菩提的，我绝不反对。所以说根本上不清净的人我是不赞成的。杰赛说：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穷苦褴褛的学佛人呢，你这是大乘中哪一派的法呀？这是一种诸乘中最殊胜的法乘，舍弃世间八法寄身成佛的最上乘法。你所说的所行的都与别的法师们不同，这样看来二者之中必有一个是错的，假定两个都是法，那么我还是喜欢他们的。我说，你们世俗人所喜欢的法师我却不喜欢， 他们的宗裔虽然与我相同，但是身穿黄袍为世间八法所撰的，究竟都无实意。纵使不为八风所动，其间成佛持素之差，判若天渊，这一点你是不会了解的。总之，你若是能够立志，最好便去努力修法，如果不能够呢，就还是去照管田园吧。杰赛说，我不要你的房子和田，你还是给你的妹妹吧。佛法我是要修的，可是像你这样的修法我是办不到的。说完他就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姑母听说我不要田宅了，很是诧异，想到听说他依着上师的训示不要田园了，我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于是就带着酒食来看我，他一见面就和我说，侄儿，前几天是我不对，你是学佛的人，请你要忍耐饶恕，我有意思替你种田，每月给你纳租，不然你的田荒废了也可惜呀，你看好不好？我说很好啊，我只要每一个月有一开粮食就行了，其余的都送给姑母吧。姑母便很满意高兴地走了。如是又过了两个月，姑母又来了，对我说，大家都说耕你的田，你的护法神会发怒放咒的，请你不要放咒啊。我说我怎么会放咒呢，你是有功德的，请你放心耕田，给我拿粮食来好了。他说既然如此我就放心了，请你发一个誓好不好。我心想他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不怀好意也可以作为逆增上缘，我就向他发了誓，他欢欢喜喜的又去了。我继续在山洞里精进修行，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却仍旧不能升起暖乐的功德。正思量着该怎样办才好的时候，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在耕一块很硬很硬的田，怎么都挖不动，刚想放弃的时候，马尔巴上师忽然在空中显现，说道，儿啊，用力耕啊，只要你勇敢向前，不要怕它硬，总会成功的。说完，马尔巴上师就在前面耕，我在后面耕，果然遍地都长出了丰盛的禾苗。醒来以后心中非常欢喜，但又一想，梦境不过是由习气的显现而已，凡夫尚不执着重视，我为梦境而欢喜，岂不是太愚痴了吗？虽然如此，我知道这是一种征兆，如果努力精进一定能生功德的，就唱了一支释梦歌，祈请大恩上师尊加持穷儿得山居，实相法尔平等田，施以坚信之肥料，播以善心无垢种，猛力祈祷如雷震，加持大雨降纷纷，心意无二是耕耘，方便智慧为来理，一心不乱勤耕耘，以大精进之铁拳，粉碎五毒之烦恼，除却自心重缺点，灌溉无散无乱水，因果不坏，果实上收获善良无尽果，依持圣妙口诀修，无所有藏当充满，空行至配殊胜时，为我行者滋生惧，此梦真意实难释，言语难描真实境，全说终难弃真如，未劝执着名相事，应劝精进实修行，如能忍苦俱恒意，稀有难成亦能成，愿诸勤求菩提事，修行路上无障碍。 我这时已有意到护马白牙窟去修行了，下值姑母带了三斗藏吧，一件破皮衣，一块布料子，一块黄油与牛油混起来的油团来看我。他姗姗地对我说道，这些东西就是你卖田的代价，你拿了这些东西请到远方我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去，因为村人大家都说文喜害得我们这样惨，现在你又把他喊回来，将来村上的人可能都要被他杀尽斩绝的，你要是不把他弄走，我们就把你跟他一起杀掉，所以我特地来告诉你，最好请你还是到远方去吧，你家是一定要在这里，他们怕不会杀我，倒是真的要杀掉你的。我明白村里人一定不会这样说的，我若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我绝不会为了姑母夺我的田地而赌咒的，我发誓不放咒，并不是要让姑母欺骗夺我的田。心里如是想，我还是对姑母说，我是一个修行的人，修行人最要紧的是修忍辱，如果对逆境不能忍耐，那又该怎样才能修忍辱呢？我要是今天晚上就死了，不但田没有用处，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用处，成佛以修忍辱为最紧要，姑母就是我修忍辱的对象，我只能够遇见正法，也是伯父和姑母的恩德，为了报答你们的恩德起见，我发愿希望你们未来成佛，不但田我不要，就是连房子送给你也可以。说完我就唱了一支歌，依上师恩德逍遥居山中，弟子之祸福师尊贤之席，世人为业天，生死难出离，若贪着世法，绝解脱命根，世人作恶忙，终受恶趣苦，贪着与痴爱，引人入火坑，寻求财物故，冲突成招敌，美酒如毒药，饮之难解脱，爱财之姑母，若贪心无厌，吝啬世间物，恐堕恶鬼去。姑妈所有言，尽是是非语，多言类若此，语如实不利。一切我家田，习赠于姑母，人依法得净，佛殿在自心，慈悲度苦灵，灾苦业风运，我为向上者胜不动自性，承恩大悲者愿加持弟子逍遥得山居。姑母听了我的歌就说，像侄儿你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呢。说完就心满意足地下山去了。我受了这种种的刺激之后，对于人世间起了更大的厌离之心，因为决定了舍弃家宅和田园，心中反而觉得坦然无事，所以我就立刻想到护马白牙窟去修行。这一个岩洞是我开始修行以至日后获得成就的地方，所以后来被大家称作发足岩窟。第二天我拿着麦田所得的物品和随身所带的零碎东西，在人未起身天尚未亮的清晨步行到了护马白牙窟。白牙窟是一个很适宜居住的崖洞，到达以后就把一张硬垫子铺起来，上面垫了一个小垫子作为禅座，布置定当，我就唱了一首誓愿歌，我为正道前誓志常住此，既令动恶子不往觅医时，疾病命至死不下山求医， 人苦宁舍命，不下山寻乐，乃至一刹那不以此色身寻求世间利，唯以身口意争取大爵位。祈请上师尊十方一切佛赐予大加持，令此事不为。祈请圣空行及护法守者助我以圣缘，令此事成办。接着我又发誓道，我若是不得成就不生殊胜的正解，纵使饿死也不为觅食下山，冻死也不为求医下山，病死也不为找药下山，决定彻底舍弃今生与俗世的有关一切的一切，三业不动，一心修行成佛，请求上师本尊空行护法加持此愿成就。如果违背此愿，与其留着一个不修正法的人身，不如即死。所以如果我一旦违誓，就请护法大海众立刻断绝我的生命，我死之后还需请上师本尊加持，得投生一个能修正法的人身。发愿之后，接着又唱了一首决心歌。圣那诺八子传解脱道，加持穷子得山居，不为世间散乱扰，由定修观得增长，安住无散三昧地，开放无声圣观花，不为熙攘细论扰，愿离细虑业增长，牙居一心无二意，愿结正解觉受果，不为魔障所中断，我心决定克服之，于方便道不生疑，复传宗风子承继。圣不动自性大悲者，加持穷子得山居。自立誓起，我每天只吃一点点藏吧，日复一日的苦修下去。我的心里虽然有大手印的把握，但是因为食物太少的缘故，体力不足，气息不调，毫不生暖乐，身上寒冷非常，就一心祈祷上师。一夜在光明的觉受中，好似看见马尔巴上师有许多女郎围绕着行会供，其中有人说，那个密勒日巴如果生不起暖乐怎么好？马尔巴上师说，他应该如此如此的修，说着就把修的姿势做给我看。醒了以后，我就依法结六造印，以求生体乐，调匀呼吸，以念根风而树雨夜，以法而解脱方便，调伏妄想，心趋宽坦。这样修行以后，果然升起了暖乐。如是过了一年，心里就想到外面去散散步，到村庄上去走一走。正准备要走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我从前所发的誓来，就自己唱了一首景色自立歌。大金刚持马尔巴，加持穷子得山居，密勒日巴耳怪人，自唱自听自策立，无人伴居无人语，欲出散心寻攀谈，世间火宅烦恼枯，岂有浅心解忧绝，勿动勿动住本然，心若浮飘招恶缘，勿散勿散持正念，心散恐被恶风牵，勿行勿行动中坐，外出当被夜时伴，莫望东西莫抬头，抬头张望心散乱，勿睡勿眠情精进，贪睡则被烦恼算。歌唱完了，自己勉励自己， 便越加昼夜不息的勇猛精进，道行更见增长。这样又过了三年，我虽然一年只吃一开藏吧，但是过了这几年以后，粮食也要吃完，最后终于一点儿没得吃了。眼看着这样下去，只有饿死一条路。我想世人以宝贵的人生孜孜于求财，得了一点就欢喜，失去就苦恼，真是可怜。以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黄金比之于成佛的事业，实在是妙不足道。若是不成佛而白白舍弃了这个身体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那么我是不是要去找一点食物来维持这个生命呢？同时我又想起了从前的誓言，究竟应不应该下山去呢？思之再三，觉得现在出去并不是因为贪玩，而是为了要得到修法所需的资粮，所以此行非但不算违背誓言，而且是应该做的。为了求得一点苦行的资粮，我于是就走到了护马白崖窟的前面。那个地方一望宽阔，日光温暖，溪水澄清，遍地长着茸茸青草和绿色的野荨麻。我一见之下大为欢喜，心里想这样就不用下山去了，就可以专食荨麻好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以荨麻度日，继续修行下去。再过了很久，外面穿的衣服破烂的连一片布都不剩了，因为专吃荨麻，没有一点其他的食物，身上也弄得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，头发和毛孔因为吃荨麻的缘故也都变成了绿色。我想起上师给我的锦囊信符，我把信符顶戴在头顶上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虽然一点吃的也没有，但是就好像吃了甘美的食物一样，我觉得非常舒适满足。我想打开信符看一看，可是有一个预兆表示拆开信符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就没有打开。这样又过了一年。一天，一群猎人带着猎狗在行猎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打到，无意中走到我的洞前，一见我吓得大叫：“你是人是鬼呀？”我说：“我是人，是一个修行的人。”他们说：“那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怎么浑身都是绿的呢？”“因为吃荨麻吃久了才这个样子的。”“那你修行的粮食在哪里？把你的粮食借给我们吃，我们以后还你钱，你要是不拿出来，我们就把你杀掉。”他们就在洞里到处看了一遍，狠狠地威胁我。我除了荨麻以外什么都没有，如果有也用不着隐藏，因为我相信对于修行人，只有供养粮食的，而绝没有抢修行人的粮食的。其中有一个猎人说：“供养修行人有什么好处啊？”我说：“供养修行人会有福气来的。”他就笑着说：“好好好，我就来供养你一次吧。”说完就把我从座上抱起来向地下扔，又提起来向上抛，跌下来又下扔，这样抛着扔着，我瘦弱的身体自然不能经受，痛苦万分。但他们虽然这样侮辱我，我心中却对于他们生出了慈悲，十分可怜他们，不住地流下泪来。另外一个坐在一旁没有折磨我的一位猎人说：“喂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他倒真是一位修苦行的行者啊，就算他不是一个修行的人，把这样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拿来欺负，也不算是英雄好汉呢。何况我们的肚子也不是因为他才饿的，这种不讲道理的事快不要做了。” 又对我说，瑜伽行者，我实在是佩服你，我没有扰乱你，请你回向保护我。那个欺负我的猎人说，我已经好好线上线下的供养过你了，你也应该回向保护我呀。说着哈哈大笑的走了。我倒是没有放咒术，也许是三宝处罚，也许是他们自己作恶的报应。以后听说过了不久，为了一件事，法官将那猎人判了死刑。除了说不要欺负我的那个猎人没有受罚之外，其余的人都受到了很重的处罚。又过了一年，所有穿的衣服实在破烂不堪了，姑母因麦田而送给我那件皮袄也和死尸皮一样了。我想把这几件东西缝起来做一个坐垫，但是又一想，人命无常，也许我今天晚上就会死，还是多修一点定吧，就把那件烂皮衣垫垫在身底下，下身随便用些什么东西遮住，那个破当把口袋的一块皮就披在上面，一块烂布就补在身上必要的地方。可是那块布实在太破太旧了，没有法子，我想把它缝一缝，但是又没有针线，最后我只得用茅草做了一根绳子，把这样三样东西扎起来，捆在上身和腰间，下身也稍稍遮盖着一点，就这样将就的过下去。晚上把皮衣和烂垫子又用来应付过夜，依然每日静坐思维，这样又过了一年。一天忽然听见人声嘈杂，有许多人跑到洞前来，他们向洞内一望，看见一堆绿茸茸的人形，吓得大叫，有鬼有鬼，说完飞也似的掉头就跑。后来的人不信，说青天白日之下怎么会有鬼，你们看清楚了没有啊，让我们再来看看。他们走近一看也怕起来，我就对他们说，我不是鬼，我是在这个洞里修定的行者呀，就详详细细把自己的来由告诉给他们听。起初他们不相信，等到在洞内仔细看过一遍，发觉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些荨麻，他们才相信，于是就给了我很多藏把和肉，并且对我说，像你这样的修行人，我们实在敬佩，请你超度我们所杀的动物，净除我们的罪业吧。随即虔诚礼拜而去。我这么多年以来，这是第一次得到人做的食物，心里极为高兴，把肉煮来吃了，立刻身体觉得非常安适，健康也改进了，智慧也敏锐了，道行上升起了又深又广的正解，与以前不同的空乐也产生了。我心中想，供养大量财宝与世间上养尊处优的法师，远不如供养真正修行人一碗饭的功德来得大呀。世人锦上添花的多，雪里送炭的少，真是可叹。我很节省地吃藏把和肉，过了一些时候，没有吃完的肉上生满了虫，我想把虫弄掉再吃，但仔细一想，这又是违背菩萨行，把虫在吃的东西抢来吃是不应该的，所以仍旧只好吃荨麻了。有一夜，有一个小偷想得到我的粮食和财物，偷偷地跑进洞里来到处摸索，我不禁哈哈大笑，我说，喂朋友，我连白天都找不到，你晚上还想得到什么东西吗？他想了一想，也跟着大笑起来，过了一会儿，很不好意思的悄然溜走了。又过了一年，我的家乡加俄泽的猎人们什么猎物都没有打着，跑到我的洞前来了，见我绿茸茸的缩成一堆， 披着三块布，形如骷髅的坐在那里，便吓得战战兢兢的拉开弓，向着我颤声的问道：
你是人吗？还是鬼？是兽吗？还是影子？
你从任何一个方向看起来都像是一个鬼啊。我咳嗽了一声说：我是个人，不是鬼。这些人里面，因为听见我的声音，有个认识我的人就说：你不是文喜吗？
是的，我就是文喜。
哦，那么今天请你给我们吃点东西，我们打了一天猎，什么都没有打着，请你借点东西我们吃，以后我们多多的还你。我说：可惜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吃的。
哦，那不要紧，就把你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好了。
我这里只有野荨麻，你们烧火去煮荨麻吃吧。听了我的话，他们就生起火来煮荨麻。他们说：我们需要一点酥油放在里面一起煮。
哈，有酥油就好了，我不用酥油已有好几年了，荨麻里面有酥油。
那就请你给我们一点调味的东西好吗？
我没有调味的东西也已经好几年了，这荨麻里面有调味的香料。
那些猎人说：那么无论如何盐总是要给我们一点吧。
我说：有了盐还说什么，我没有盐已经过了好几年了，荨麻里面有盐。
猎人们说：你的衣食真不成话，哪里像是人的生活呀，你就是替人家帮佣人做工，也至少能吃得饱穿得暖。
哎，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你更悲惨更可怜的人了。
我说：请你们不要这样说吧，我是人群中最殊胜难得的人。我遇见大医师马尔巴得了寄身成佛的口诀，住在寂静无人的山中，放弃今生的想念，修行禅定，成就三昧，名闻恭敬，衣食财力无一样能动我的心。因此我已经降服了一切世间的烦恼，世上再没有比我更称得上男子汉大丈夫的人了。各位虽然生长在佛法鼎盛的国土中，但不用说修行了，就连闻法的心思都没有。你们这一辈子忙于犯罪作恶，住地狱唯恐不深，时间唯恐不长，像你们这样才真是世界上最悲惨最可怜的人呢。我心里是经常安稳快乐的。现在让我来唱一个修行快乐的歌给你们听。他们都好奇的很有兴味的静静的听我唱歌。敬礼大恩马尔巴师，愿弃此生求加持，护马白牙枯顶里，有我密勒瑜伽室，为求无上菩提道，不顾衣食舍此生，下有薄小坐垫乐，上有八坡棉衣乐，修带寄身安稳乐，饥寒平等换身乐，妄念寂灭心性乐，无不安适即快乐，此亦乐时彼亦乐，我觉一切皆快乐，未告劣根无缘备，我为自他究竟力，毕竟安乐而修行，汝等悲我实可笑，夕阳今已下西山，诸君速返自家园，我命不知何时死，无暇空作尘俗谈，未证圆满佛陀位，幸勿扰我修禅观。他们听了我的歌就说道：哎，你的歌喉真不错呀，
你所说的这些快乐也许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却办不到。再会吧。说完就都下山去了。我的家乡加额泽的村人每年要举行一个做佛像的大集会，在这一年的集会中，那些猎人们都异口同声地唱我那支修行快乐的歌，大家都称赞这首歌真是不错。那时皮达妹妹也跑到集会上来行乞，她听见了这歌词就说，这支歌的作者恐怕是位佛爷吧。一个猎人大笑着说，哈哈，是佛爷还是众生我倒不知道，可是这支歌呀，就是你那个饿得只剩一根骨头的文喜哥哥在饿得要死的时候唱的。皮达说，我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早，亲戚朋友都变成了仇敌，哥哥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剩下我这个苦命要饭的女孩子，你们还要拿我来开玩笑，未免也太心狠了吧。说着就唏嘘地哭起来。那时杰赛也在会中看见皮达哭，就劝他说，不要哭，不要哭了，做这首歌词的人倒很像是你的哥哥，前几年我也曾看见他的，你何不到护马白牙窟去看一看究竟是不是他呢？我同你一起去好了。皮达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把喇嘛施舍的一瓶酒和一些脏把米饭带着到护马白牙窟来了。皮达走到护马白牙窟，到了洞门口，向里面张望，看见我坐着，眼睛下凹，现成两个